我们的世界，
在我们的时间里，
有我，有你，有上帝。愿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生命，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，我是小青，邀请好朋友在这段属于我们的时间里，一起放松心情，数算爱与被爱的奇妙恩典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是一位母亲，最近一次和孩子起冲突，你还记得孩子当时说了什么话吗？也许他生气地喊着，你们根本都不懂我。很多时候我们太急着处理眼前的行为，却忘了去接住那个行为背后其实很受伤、困惑甚至孤单的心。教育学家曾经提醒我们一句很重要的话，若无法先赢得孩子的心，便无法有效地引导他的脑。真正的管教从来不是为了赢过孩子，而是愿意放下身段去赢得孩子的心。这几年小青陆续听到一些姐妹分享，自己孩子的同校同学或是隔壁班认识的同学发生了令人心碎的遗憾。年轻生命的消失就发生在这么近的距离，心里都留下很深的震撼与伤痛。小青思考着，或许家中那些看似令人疲惫的亲子争吵与冲突，其实是一个珍贵的提醒，因为至少在那样的当下，孩子还愿意说话，还有情绪还在与我们互动，这代表着连结还在。亲爱的朋友，只要我们愿意改变自己，亲子冲突很可能会成为亲子之间重新理解、重新靠近的契机。今天的节目，小青要与好朋友一起探讨的主题是，孩子的心是管教的起点。小青与好朋友分享一篇刊载于《举目向山》的报道，作者欧牧师提到，许多父母只对看见的表象做反应，然而圣经告诉我们要超越表象，看见行为背后的起因，也就是心怎么了。圣经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上帝呼召人成为父母，其中一项责任就是要竭力帮助孩子理解偏差行为，引导他们的心回到上帝面前，直到孩子也成为敬畏上帝的人。有一位母亲说，有一天中午，她接到学校导师的电话，说她的孩子篡改班上某位同学的小考成绩，而这种行为已经触犯校规，必须记小过一只。当下这位母亲气得想冲去学校把孩子带回家修理一顿，但她先冷静地问老师，是哪一位同学的成绩被他孩子改了呢？原来那位同学就是长期用言语霸凌他孩子的人。孩子回家后，她问，为什么你要做这样的事呢？孩子回答说，因为他霸凌我，我很生气，但你告诉我深渊在上帝，可是我一直等不到上帝的公义。母亲听了孩子的话，发现他要处理的关键不是孩子的行为，而是要好好关注孩子的心。无论在品格上或信仰上，他都需要花很多心力去引导孩子，让孩子理解只有主耶稣才能满足自己生命的需要。这报道让小青对圣经一段经文特别有感受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在和合本修订版里说的是，不要惹儿女生气，恐怕他们会灰心。而在新译本里说的更直接，不要激怒儿女，免得他们灰心丧志。保罗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他深深明白孩子的心很脆弱，很容易受伤， 而我们做父母的也有情绪，也有软弱的时候，因此我们要特别留意生活中亲子间的互动。比如说，当父母没有信守诺言，孩子心里的伤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还更深。又或者是，有时候明明是我们误会了孩子，但碍于面子，我们就是说不出口那句对不起。久而久之，孩子感到委屈，可能会慢慢变成心理的控诉。还有，我们是不是太常把工作摆第一，让孩子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价值，或者因为我们太心急、太严厉，定了一堆规矩，却不花时间解释原因，让孩子只能用叛逆来争取呼吸的空间。其实，孩子最渴望的是我们的接纳。如果我们总是在生气的时候管教，孩子学到的不是道理，而是苦读。如果我们总是在称赞别人家的孩子，或是咒骂嘲讽自己的孩子，他们的自我形象就会一点一滴的破碎。如果我们要求太严苛，又不教他们该怎么做，孩子最后可能唯一的选择就是放弃努力。亲爱的朋友，别让我们的爱变成了孩子心头的重担，让我们学习成为守护孩子志气的人。小金从《号角月报》的文章中读到，近年来相当受到关注的和平教养是由临床心理学家劳拉·马卡姆博士所发展。这样的教养方式强调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相互尊重、理解以及开放而真诚的沟通，并特别看重孩子的情绪健康，优先于单一的学业表现，期盼在培养孩子独特性格与引导他们成长之间取得平衡。身为基督徒，我们深知教养最终标准仍然要回到圣经。值得留意的是，和平教养中有不少原则与圣经的教导彼此呼应，例如理解、同理与情感上的支持。圣经形容上帝是我们的好牧者，那是一种以关系为核心的照顾与怜悯。耶稣也说，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。这样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上帝是何等重视亲密而真实的关系。文章也提醒父母一个重要的关键，若要真正接纳孩子，往往需要先认识自己。和平教养鼓励父母诚实面对过去可能影响教养方式的经验与伤痕，因为许多无意识的反应其实是代代相传的模式。当父母愿意看见这些影响，并让圣灵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就有机会放下由焦虑驱动的教养动机，学习用更安稳、更和平的方式陪伴孩子。文章整理了四个从圣经出发的实用原则，帮助父母在管教中既有果效也充满怜悯。第一是优先考虑双赢的解决方式，管教与纠正确实有其必要，但必须在爱中进行。双赢并非妥协，而是在解决冲突的同时，促进孩子的灵性、情感与品格上的成长。圣经提醒我们，教养不只是教什么，也包括怎么教。实际做法是以身作则，用爱沟通，并在安全的范围内邀请孩子参与解决问题。第二是尊重孩子的界限，尊重界限对孩子的情绪健康与亲子信任极为重要。圣经提醒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，而要照主的教训养育他们。这包括设定清楚合乎年龄的规范，也给孩子选择的空间，并逐步教导他们尊重身体界限、隐私与个人空间。第三是虚心的倾听，真正的沟通不只是说说话，而是愿意听见孩子的心。 圣经提醒我们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。在孩子表达时，为他们预备一个安全，不被论断的空间，放下分心的事，专心聆听。即使我们不完全认同，也先肯定他们的感受。第四是刻意培养情感连结，爱、信任与情感支持是有效教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。透过拥抱、肯定的话语、陪伴的时间，让孩子知道自己是被爱、被接纳的，也在日常相处中珍惜那些看似平凡却真实连结生命的片刻。优先双赢，尊重界限，虚心倾听，以及培养情感连结，呼应了圣经对关系与爱的教导。最终的目的是在引导孩子成长的同时，也守护他们的心灵与自我价值。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，我是小青。今天我们一起谈到教养从守护孩子的心开始，也一起回到圣经里看见上帝如何以关系、了解与怜悯来牧养我们。教养孩子真的不是一条轻省的路，有时候孩子的情绪会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疲累、焦虑，甚至是过去没有被好好理解的伤。当我们愿意慢下来，先照顾自己的心，让上帝的爱与真理更新我们，我们就不必被恐惧与焦虑推着走。圣经说，上帝是好牧者，他走在前方，引领方向，他认识每一只羊，呼唤他们的名字。这样的画面也给了我们一个很深的提醒，教养不只是要求孩子走对的路，或是我们觉得安全的路，更是在爱里，无论快与慢，跌倒或是爬起，仍然选择温柔相伴，坚持陪他们走过成长的每一段路。今天谢谢你的收听，我是小青，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。
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，期待着孩子们健康成长，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，走向他们自己的明天。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，给他们一个美丽的梦想，有些梦虽然不一定会实现，你的付出他们会看见。
你可以爱他再多一点，你可以关心他再多一点，你可以温柔再多一点，你可以花时间再多一点，有时要放手再多一点，有时要同情他再多一点，要教训他再多一点。
可能他现在还不能明白，有一天他将会懂得感谢，今天再多付出那么一点点，怎么知道他